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 B 区 Bitchers， 我是 Andy， 陪你一起谈恋说 B 哦。今天呢是我们项目介绍的第14集，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 Utrade 流动性解决方案哦。你可能会说流动性，什么是流动性哦？它其实是这个在金融领域里面，然后用来说明一项资产在不影响价格的情况底下买入和卖出的容易程度，简不简单？你在市场上容易去卖出，容不容易去买入啊？所以如果很容易的话，代表这个流动性就高。所以怎么去评估这个流动性呢？就是在市场上呢，就是观察它的买入卖出的这个价差哦。所以这个价差如果越小越窄的话，代表流动性就越高哦。不然就会产生一个我们说哈，如果今天一个资产一张股票它卖100块好了，然后中间它的买方跟卖方就是价格没有到100块，但是他们就到可能98跟101，那中间是不是就有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呢，他们就会没办法进行交易，这笔单就不会被撮合哦。因为毕竟在股票市场上是这种机制嘛，就要看这个市面上啊，有人卖，有人愿意买，这个笔单才会成交，然后价格都要双方满意，双方都接受，这一笔才会成交。所以呢，如果说流动性好，它的买入卖出价就会收窄，甚至到基本上非常精确到零小数点后面好几位数哦。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来想一下这个市场哦？其实呢，这个流动性，它在这个资本市场里面已经是一个非常就是大众化的这种方式啊，大家可能就了解到了，因为毕竟流动性越好的话，代表你变卖程度越高，然后你越能够换取你要的可能法币啊，你要换出新台币也比较容易一点，或是你新台币想要买入这样子的股票也是 OK 的，然后我们把它照搬哦，把它搬到加密货币的市场里面。但加密货币市场，相对来说没有像传统金融这个 traditional finance 这么的热络，也不是热络，应该说没有这么的体量，没有这么大，就这个资金还没有到非常多。我们是用相对的角度来看，当然现在已经慢慢的被带起来了，大家愿意接受 crypto market， 所以现在市场上不仅仅有股票市场，有外汇市场，然后甚至房地产市场，现在还有一个叫 crypto market， 而且是7天24小时完全有永不休息的一种，甚至在过年过节啊，它都没有在停盘的，所以说它的流动性应该是慢慢的已经展现到它的提升了。而且现在这个比特币、以太坊，你要去做这个 OTC， 或是甚至是这个你要去进出法币啊，这种入金啊或出金啊，就相对的容易许多。只不过现在慢慢台湾也要进行监管，在7月1号，我记得6月底、7月初的时候会采用新的办法，然后大家可以再去了解一下。台湾的虚拟货币、虚拟通货的法要即将要进行哦。当然，那我们再来说一下 Utrade 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其实我们一言以蔽之，讲最简单的，先一个破题法，开门见山，就是提供交易深度跟它的交易弹性，提供给大家最优最棒的价格。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市场的这个流动性跟它的深度息息相关，所以它相关后，那代表说我们就要创造流动性，那流动性做出来了，这个价格才会拟评到一个比较对双方彼此都比较优的一个价格哦。所以大家都愿意，因为毕竟买卖双方，当然买的人想要买便宜，卖的人想要卖贵嘛，对不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双方的博弈的一种方式。所以今天 Utrade 他想要做一个事情哦，那就是他要把这些中小型交易所，因为其实如果你说你在头部的交易所，像 Binance、币安、火币、OKEX 这种头部的交易所，它的价格都已经被抹到一个很耗尽，已经非常窄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世界嘛，世界级的，每天交易量非常非常非常大，所以说在上面进行交易的，或是用机器人在上面串 API 交易的也非常多哦，所以说它的价格可以抓到很好的一种优势的方式。当然呢，今天 Utrade 它也是类似一个做市商，它把很多做市商集结起来，然后一起去在这个市场上进行做事哦。所以呢，币安当然也有自己的做市商，然后火币也是，他们都采用这个 Utrade 的方式。当然，我们再把它搬到如果是中小型交易所要怎么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面，在这个市场上面，加密货币交易所其实很多，上百家哦，上百可能到上千家都有，但至少有5-600家至少。当然呢，这么多交易所什么意思？就是流动性就分散了嘛，这个价格就分散了，这个流动性虚拟货币交易体量就这么大。 当然你花了被500个人分，就像蛋糕一样被这么多人瓜分了，那是不是就散掉了？而且在这个加密货币的市场里面，它又有一种有点像赢者全拿的感觉，就是他们这样币安啊这个头部交易所就跟第二名差非常多的交易量，所以呢你第一名第二名差那么多，代表大家都会愿意去用头部的而不愿意去用中后段的。当然很多人去使用中后段的交易所是因为他们有这些像币安没有的币，因为币安不是所有的币都上嘛，当然小的交易所中小型他们就比较愿意去上一些市场上面热度还不错的，又没有就是还没有上这些头部的，他们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币种，所以呢这一些 Sharecoin 就会在上面进行上架。当然这些 Sharecoin 我们先撇开这个比特币啊以太坊这种主流货币，因为它流动性都还算存在的，当然小交易所也没有泥平到一个很 close 的一个角度，没有到一个很棒的价格，但是还算可以。当然那我们再举山寨币来说 Sharecoin， 这些 Sharecoin 在上面如果你说没有一个做市场的角色，那到底谁会来买？你能想象你今天买东西，好，我今天买一个股票，我只是要买个十张好了，我买完十张就有价格就直接被我打下去了，就是直接被我打上，直接拉高。我今天是买的角色的话，我今天要买十张，哎，一买给我买上去了，就是这个价格突然被我买到涨了5%、6%，那不是很奇葩吗？因为你越买越贵，越买越贵，那谁会想要买越买越贵啊？对不对？那我宁愿分批投入，或是我用另外一种方法去进行购买。所以说今天就需要这个做市商来创造这个市场。所以做市商呢，就要讲到他们背后的团队叫 Chronos Research。他们是一个量化交易的团队，然后去做叫做高频交易，然后还有量化分析、量化基金，然后他们有一个自己的 robot， 就自己的一个交易策略。交易策略会怎么产生呢？很多人是目前最火红的一定是用 AI 嘛，然后 machine learning 就机器学习、 big data 大数据，然后去把这些数据们汇总起来，去让机器进行学习，去预测到下一秒或是下一毫秒它的价格的变化，以这种高频的方式去创造这个流动性，高频的方式去赚取中间微薄的利润。但是你说微薄吗？当微薄的利润堆积而成，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对不对？是不是就变得非常多？所以他们就去这样子去进行做事哦。然后当然他们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叫做暗池哦。其实暗池这个观念在传统金融市场 traditional finance 就已经有了。其实在市场上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因为这个比较偏向于机构，我们一般这种散户投资人是不太会去触碰到的，所以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暗池的运作。暗池呢，它主要是 for 这些机构嘛，这些机构他们买卖一定非常大，但是呢他不想要挂单在市场上，因为你如果在公开的平台上面进行交易的话，他们一定走这种场外 OTC， 然后去用一种旁敲侧击的方式去进行购买啊，因为他不想要在市场上挂单，因为你一挂单你会发生什么事。我们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好了，你今天如果你发现这个市场上有人买10000颗比特币在一个价格上面，那你觉得市场上会怎样？大家看到会说，哇，他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消息，他了解到什么政策，或者他甚至你还会猜说，哎，他是不是公司高管？然后当然比特币没有公司，比特币最容易被影响就是消息面，像是出台的政策，像可能中国有出了什么新的政策，搞不好是利好，或是美国什么利好，然后利好利空嘛，会影响到这个价格。哎，是不是他了解到，他知道市场上有什么端倪，所以他突然下了一笔10000颗比特币的这个订单。10000颗算一个很疯狂蛮扯的一个数字，毕竟现在一颗100多万台币，所以你看10000颗是多少，几亿，对不对？几十亿，所以呢就会影响到这个市场上，进而去让这个市场上波动，然后大家看到，哇靠，那我要抄啊，我也要杀进去，我也要杀进去，我也要分一杯羹。他是不是看到什么利好，然后感觉好像机构进来了，然后散户当然就很想跟嘛，因为毕竟大家都想跟车，他发现哎，搞不好他知道什么消息，那我也要一起买，我也买一点这样子，然后越买越多。当然我们小散户去挂的单，你可以挂比他贵，我没差，反正我又不是买10000颗，买10000颗才有价差，但是你说我买个几颗，0.几颗，那有差吗？没有吧。但是就会影响到机构他在购买的时候，他就没办法买到一个很漂亮的价钱哦。所以说他就需要暗池来帮他。所以这个暗池呢，它其实里面就包含了我们说 Utrade 它里面内涵了大概20-30间的这些他们有整合起来的一些合作伙伴。所以他做的是比较偏向这种 to B 的生意哦。所以他是跟这些公司去进行一起撮合。所以他在暗池里面进行试撮，可能说啊，我先把你这10000 罐的单吃下来，你就不要在市场上挂了。我把这一罐拆分下来，分给市面上，哎，我这个暗池的人谁要买谁要买，然后我们一人 share 一些，一人 share，哦，我买1000，你买2000，你买3000，然后我们把这一万瓜分掉，然后它就不会影响到这个市场上，把这个市场上的价格就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机构也不会买到一个很奇�块的地方，就是他不会第一个1000颗买在40000块好了，40000块一颗，然后我买了10000个嘛，然后他只成交了1000档，因为其他的被大家买上去了，大家说哇有一个大户来买，我也要跟着要跟车上啊，抄底干，然后就是大家会很疯狂，所以市场情绪会影响到。所以这些机构他当然想要隐藏，他想要匿踪嘛，对不对？他不想要让别人知道他的这种投资的方式，他不想要让知道什么时候他进场了，因为毕竟消息面很容易影响，或是这种筹码面，筹码面大家会去分析嘛，哎，最近谁进了这么大笔货，所以有一些像是有些专门在做这种动能交易的啊，他们会去看市场上一个叫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在 Twitter 还有一个叫 WHALE， 就是 Whale。或就是大鲸鱼，鲸鱼 alert ALERT 是一个大鲸鱼的警戒，就是只要有这种大户交易几千颗或几万颗的这种大额交易转入转出，转到哪里，转到交易所或从交易所转出，大家都会有一个数据，所以让大家去进行研究跟研讨。因为如果你想有人把10000颗、20000颗的这个比特币提现提到他的钱包，从这个交易所提出来，那是什么意思？我说如果以正常的逻辑来说，代表应该是一个相对的利好，然后如果说有大额转进来，那相对就是利空嘛，因为他要砸盘，他要卖，不然每次干嘛打到交易所来，对不对？所以呢就会让人们，就是让我们这些散户或是市场上的一些分析人员，他们会看到一些端倪，嗅到一些端倪，而进而采取其他的操作方式，会导致他们的价量会有点背离，所以会影响到他想要买的东西。所以说那我们要再来讲回 WuTrade 的暗池，所以他提供的这种方式就很棒的去给机构的流动性的解决方案，所以提供暗池给他交易，然后让市场上有更多的价格深度跟价量。我们可以说在市场上有分的四大指标关于流动性哦。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个交易深度，那再来就是价格优势，然后市场深度跟弹性，刚刚是交易速度啊，拍谁是交易速度。所以说我们再讲一个小故事好了，就是当初这些券商啊，因为他们要做高频交易，要去撞到一个追到一个最棒的一个价格，所以呢他们在拼什么，有点像军备竞赛，他们就在比较说谁的电脑只要它的速度，它的网速，它的机器的处理的速度比人家多0.0001秒都 OK， 能够越快的去连到券，连到国家交易所，像纳斯达克连到某一个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好了，然后去连到他们家，这才是最重要的。你只要快了1微秒、1奈秒、1皮秒等等的，你都可以创造出丰厚的利润。所以呢，就导致一个军备竞赛，大家券商狂买一些很屌炮的一些机器哦。他们为了让处理速度更快，然后连线更快，甚至还有这个光纤电缆，光纤嘛，光纤传输很快，因为它的衰减比较弱，它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价量嘛。它可以用它的高频交易，什么是高频交易？就是它用一个策略，一个投资的策略，然后去在市场上进行快速的买卖，买卖，买卖，买卖，买卖，赚取这个套这个价差哦。就像是我们当初在 Uniswap 那一集讲到的套利者的角色，只是说他用这种叫做策略型的，就是他写 robot， 用机器人的方式去进行套利，去衍生出一个交易心法，写成一个高频交易的一种方式哦。当然都是一些很宝贵的一些资源，就是都是他们的商业机密，我们不太容易去了解。所以呢，高频交易真的是快，要快到这个10的甚至负的10次方、12次方，非常非常小、非常短的时间，你就要去产生这样子的收益。所以说他们分秒必争，真的可以说是分秒必争。他们连缆线都有要求哦，他们要直接连到什么？当初好像从芝加哥、Chicago 去连到这个纽约。他说我要最快最棒的这个电缆，所以说这些缆线的营业商啊，就说好，那我帮你拉。然后他去拉这个电缆给他，然后卖他一个很贵、很贵、很贵的这个授权费，说你要用我这个电缆要多少多少的权利金才能给你使用。他们当然就愿意买单啦，因为只要快人家0.00001秒。你就比别人多了更多的优势，创造出来的收益就更多，他们很愿意去买单这种东西哦。这就产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最后呢，这个交易所他为了让大家公平起见，他就在公家的交易所，他把光纤缆线 一直就是原地缠绕，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一直卷，一直卷，一直卷，一直卷，就像那个缆绳，有一种就是提到外面的那种缆线嘛。我们有时候在外面办活动的时候，不是有一种外部型的插电的装置，就是一种超级无敌长的延长线，户外用的，然后就那种概念，它把它捆成那个圆盘状，一直盘，一直盘，一直盘，让大家都全部给它慢下来，慢到一个程度呢，大家都是公平的，反正大家都慢嘛，大家都慢，那就公平，它就不要让你去抢先交易，就变一个 front running 的角色。其实我们在 LBP 池那集有讲过，就是用交易策略或是用机器人去抢，所以去防抢跑的一种机制，所以让高频交易比较不容易去让它实现，因为会很容易去影响到市场，或是被他们蹭到、啊、当然在美国上面算是一个合法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它的这样子会影响到整体的金融市场、哦、当然也是创造流动性，可是呢他就把这个手续费赚走了嘛，所以大家会有一点气，这样子就是我要干嘛给你赚，我可以买到更好价钱，我们双方明明就可以让利，彼此让利可以赚更多，我们不需要去这样子 share， 然后被一个第三人这个高频交易商吃豆腐，对不对？被人家吃豆腐就不爽啊，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聊回这个 Utre， 他不仅仅做这个 DEX， 他有做 OTC， 有做 CFI 的交易所，或是钱包的托管商，做 Wallet 也会，因为现在 Wallet 很多做他们在一站式嘛，就是在他们的钱包里面你也可以进行交易，可以在里面进行聚合交易，所以说你也可以在上面直接换、哦、就不用把它提出来，提到一些 CFI 或提到哪里去进行使用比较麻烦，所以说呢他就提供了这些机构去使用他们的产品、哦、创造流动性，创造流动性，然后也让大家更愿意在上面进行交易，让大家更容易在上面交易，也会产生交易量，产生交易量代表有更多的收益，更多的手续费可以抽，更多的手续费他就会可以拿去回馈，可以去返佣，反佣就像是可能拉人啊，拉你的朋友说，哎、欸，你要不要一起用这个交易所啊？我有优惠嘛，甚至 10% 或是什么 20%。像我自己也有一个币安，我在节目介绍那边也有放一个我的币安的推荐连结，可以打9折，就你在上面进行交易的话，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去使用他们的交易所，所以达成一个正向的一种循环，像是飞轮效应就踩起来的这种感觉哦。所以，哎、欸、，Utrade 就变成这种中小型的交易所，甚至大交易所也可以需要。也可能需要他的服务，就是创造深度，交易深度跟流量，创造这个流量让大家更想要在上面进行交易，所以你可以把 Utrade 当作是一个很大的 broker， 或是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LP， 就是 liquidity 大 LP， 就听起来很难听啦，就是大型的这种流动性的提供者，所以呢那我们再把它拉到这个 DEX 上面，你可能会说那 DEX 要怎么产生，因为 DEX 我们有说过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个叫做 AMM， 就是 Automatic Market Maker， 就是自动做市商的服务，他们自己就有产生出来，我们当初有说 Uniswap 是 Exchange Wide K 这个机制去创造这个流动性、哦、但是呢它跟 CFI 相比它的交易对就相对的就会受到影响，因为它的价格没办法抹平到一个很近的方式，像这个币安一定就可以抹到一个很近，火币也可以，因为它毕竟他们交易体量很大，一些它又是中心化，它的这个价量做市商在上面进行交易以毫秒计算，所以它很容易去产生这样子一个交易对、哦、交易量，所以为它去产生，所以有一些 DEX 它就需要 Utrade 来帮它，它说、欸、我们交易量我们需要你来帮忙，因为我们有说 DEX 需要三方人，第一个就是交易的人，第二个就是卖的人，那些人嘛，然后第三个最重要的、欸第一个是交易嘛，做交易或者双方嘛，对不对？就是买卖这样子，就是换币。当然在中心化交易所，你就是换币兑换的这个概念。再来呢，就是流动性提供者最重要，就是 LP liquidity provider， 就是你要把你的币丢上去，然后去做事，你就变成一个自动做事商，他会帮你做。你只要把币存在上面，他就会帮你创造价值，赚取中间的手续费。第三个呢，就叫做套利者 arbitrator， 他就在上面去进行交易。就他在上面呢去为你创造出价格拟平，他把 CFI跟 DeFi 的价格帮你磨，他就左手右手这样换来换去，他就很速度很快了，因为他们一定会串这些 API， 发现这边有利可图，居然价差有到100， 那我买越多，这个价差当然就越多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这边买这边卖，一买一卖，那你就创造出中间的套利，套出这个价差。所以呢，他就需要 Ultra 来帮他，因为这个流动性这个深度怕不够。如果你今天突然买一笔很大额的，就会造成一个叫 Price Impact， 就是价格影响。你没办法，你如果假如好，你要换100颗的比特币，但是你可能只有前面的50颗，前面的50颗可以卖到你心里想的价钱，后面的50颗可能就会阶层式的降低。所以说它才会设定一个价格花点，就是我们在 Uniswap 如果大家曾经在上面进行交易的话，你可能会看到它有一个叫做 slippage， 就是它的价格花点。当就是这个流动，就是你买卖的这个份额，这个交易量大的时候，你影响的份额就越多，所以会导致你的滑点变更高。所以你可以设定说你的滑点要 2%、5% 等等的，就是如果超过这个滑点，那我就不交易了。因为你超过的话，欸，你能想象说你今天买一个东西，你心里目标价是100块，结果后来居然要110块才买到，所以说你买到的东西变更少嘛，那你会很生气嘛，所以这当然就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说他就需要这个 Ultra 来为他创造出新的流动性，当一个更大的 liquidity provider，可能甚至是串接 Ultra 的 API 来为它提供流动性跟大型的一种造势哦，所以呢，这些很多机构都需要这样这种方式。当然，目前体现的最多的当然就是这些中小型的交易所，因为他们没有流动性，因为全部都被头部吃掉了。那我们要怎么去创造流动性？要怎么把人家留到我们这边，用户留下来在我们这边交易呢？当然就是需要 Ultra 它的这个流动性提供的解决方案嘛。所以呢，我们一切讲的都是这种 to B 的方式，那我们再把它拉到 to C 哦。你可能会说啊，讲了这么多，到底关我屁事？我又不是机构，我又不会交易到10000颗比特币，干我不是土豪，对不对？大家可能都是小散户，当然呢，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的影响呢，就是在这个市场上面，就是他们。因为是为了这些机构去做，所以我们有讲到这个暗池嘛。当然这个暗池呢，它在上面进行撮合进行买卖的时候都是机构在上面进行，所以他们在里面撮合的方式啊种种的都不干我们的事嘛。当然因为他们做这个暗池，当然还会想说啊，我不要让你知道嘛，所以我不要让这个市场上受到我的影响，才会在使用暗池 OTC 的这种方式去进行。所以呢，这些东西，那他们要去怎样的去让我们这些小散户获得利润，甚至现在做到一个零手续费，就像 Robinhood 一样。我这一集也顺便来补这个坑哦，就是 Robinhood 也是零手续费。那为什么他能创造出零手续费？为什么你居然在上面交易，他不收你钱呢？哪有这么好康，对不对？因为呢，他赚的钱是赚 to B 的钱，他不需要从你这个小散户身上赚钱了，他只需要从这个交易的这个大体这种大户。这种大机构，他们交易量随便一个大机构就可能可以抵10000个散户，对不对？所以他觉得跟他们做生意还比较好，就我们还可以给我们更好的福利，小散户就是给我们更多的价格的优势嘛。因为毕竟他给我们零手续费，我们就愿意在上面进行 trade， 就进行交易也会比较想要在上面用。然后你可以说这一种方式啊，这种暗池的交易，所以给予大家这个零手续费的优势，那有多少人用？那我们说 Robinhood 的一个数据好了。它是一个很新的新创哦，在10年内就产生出来，但它现在是一个超级独角兽，也是估值非常高。然后它的交易策略呢，就是什么？就是它在里面去做他们的暗池交易，然后赚他们的钱，而不是跟我们小散户赚。所以它呢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人，就带领更多的人在进行小散户一个拉一个说，哎，这边交易零手续费，来这边玩吧。这边哎，人家交易，人们是很现实的，哪里便宜？哪里去？就像是以太坊跟币安智能链上面，为什么币安智能链上面它的交易量甚至超过这个以太坊？大家可想而知，为什么？就是因为手续费嘛，大家非常现实，哪里便宜哪里去嘛。打折特价我就买，就这样，很多人都是这种想法嘛。所以说买卖就是这样子，就很现实面嘛，哪里抽的少我就去哪里，就是这样子。所以呢，那他就是创造出一个新形态的交易方式，让大家可以去享受到，让我们小散户也能够享受到这种机制啊，就是机制带来给我们的好处。但是我们当然还是要讲一个缺点啦，因为毕竟凡事有利弊，就是因为暗池的产生虽然给我们的零手续费，但是呢同时也让我们对市场上的敏感度降低哦， 因为如果你有在分析筹码面或是一些基本面，你会去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你不知道市场上这个价格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可能背后交易的价格是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方式，因为呢它没办法很好的去体现出目前我们人们每一个人心里所想的价格，也每一个人的比特币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我觉得它可能是1万、2万、3万、4万、5万、6万、10万等等的不等，当然大家的钱都不一样嘛，所以市场是一个很好的印证方式，去了解到这个价格的确实的点在哪里，那个 key point 到底交易的点在哪，所以我们没有一个答案，所以我们就需要市场给我们答案，因为市场是效率最高的地方，当然因为这个暗池的产生会影响到作为市场上的判读的能力，所以这大家也要进行要小心一点哦。所以呢，那其实今天无锤差不多就讲到这个地方哦。无锤蛮有趣的，大家也有兴趣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看一下他们白皮书呢，他们网站当然他比较偏向 to B 的生意，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他想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毕竟他们自家也有一个平台币叫做 WOO 哦，也是非常疯狂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要有波动就赚钱，他们只要有波动就赚钱，然后他们的代币经济模型有一点就是回购销，就是回购，就是 share buyback 的那种感觉，他们把他们的利润的 50% 净利润 50% 去市场上回购，所以也是变相的推升币价的一种方式，也是很棒的一种 tokenomics 代币经济模型比较好的一种体现方式，只要他们的 Utrade 做得好，交易量收取的手续费多，跟这些机构收的手续费越多，创造出来的市场价值越高，那它的 Utrade 的市值当然也会变高嘛，也会涨价，所以呢就是它厉害的地方。如果你喜欢我的 podcast 的话，也欢迎按下 follow， 然后我们往后还会做更多关于区块链加密货币的相关资讯，然后甚至是一些项目介绍都会介绍给大家、分享给你的好朋友，让更多人去了解新形态的加密货币这个 crypto market， 毕竟我们还是很少数，我们需要更多要教育市场，让更多人去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新颖的东西，而且可以为世界带来改变的东西哦。如果 OK 的话，也可以帮我在这个 Apple Podcast 给我一个5星，写下你的评论，然后你如果有什么意见或是建议的话，可以在上面打，或者你想要了解什么样的项目，或是你最近有听到什么很特别的像很火的这些，你也可以都在上面进行就是提问，然后我们到时候可以拿做一起来分享给大家解答。今天就先到这边咯，拜拜。